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大家平安啊！非常欢迎您继续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真光之声》啊，圣经讲道节目。那现在呢，奉主耶稣的圣名啊，开始今天的讲道。那今天呢，要与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真神的本质。那今天呢，所谈的是真神的本质哈，第二个部分。那今天啊，与我们亲爱的朋友啊，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探讨分享啊，关于认识真神啊，让我们有机会啊，根据啊圣经啊天父真神的话语来谈论关于真神的事情啊，因为圣经耶伯记22:21啊特别提到，你要认识真神，就得平安，福气呢也必临到你。我们根据这个主题呢，也根据圣经，也希望我们大家啊，都用着一颗安静啊、理智的心啊、谦卑的心，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一起来探讨分享啊，这个啊重要福音的真理内涵啊。愿真神啊，他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来明白啊圣经啊真神的话语。啊，他一切的这个真理呢，让我们认识，来找到啊，造化天地万物和人类的真神，啊，他是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灵。那这位赐福给人类的这个根源啊，万物的主宰，就是天上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好，我们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福气。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人生啊啊不可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不可有世俗的迷信。那我们应当如何去分辨啊是迷信呢，还是真的宗教呢？如果我们清楚认识啊宇宙之间有真神的存在，那么思考人类敬拜啊真神的目的啊，无非是领受这位天地主宰的教诲啊，来受他的指引啊，又能够得到他所赐的福气帮助，那在危急的时候能够获得他的拯救，能够得到他的看顾。所以啊，这个人啊啊，人人啊能够来敬拜啊崇拜的这个真神呢，一定是啊有超人的智慧和无比的能力啊，这些条件呢 啊都成为伟大真神的特质了。在上一回啊，我们探讨当中啊，我们提出两点的本质：真神是看不见的灵，却是充满宇宙万有之间；也谈到真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啊，他能创造万物，掌管一切，甚至呢啊叫死人复活，啊，那行出奇妙又超乎人能力的作为。那现在呢，我们再根据圣经还有这个生活的体验呢，来谈论了真神的存在的另三个特质，它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自有、拥有的真神。好，啊，第三呢，我们来谈啊，真神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知道这个在诗篇呢 啊第139篇啊第1节到第4节记载，这个以色列国的大卫王啊，他曾经作诗吟唱说，耶和华真神啊，你已经啊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啊知道我的意念啊，我行路啦躺卧啦你都细察啊，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啊，耶和华真神啊，我舌头上啊的话呢，没有一句啊不知道的啊，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又在约翰福音啊2:23啊到25节啊，记载真神啊降生为人的耶稣，他所行的这个奇妙的神迹啊，让许多人看见啊，他啊那他们呢、啊、就信了耶稣的名啊，耶稣知道万人的事啊。啊，他用不着啊谁去见证人怎么样啊，那 这个因为啊，他是无所不知的真神，所以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啊，就是现在的你啊正在想什么，那他全然知道。所以啊，当大卫王啊，他窥见了拔示巴的这个美貌啊，而且又行出奸淫的事来啊，又为了这个遮掩自己的罪过呢，以借刀杀人的诡计谋杀了这个拔示巴。的这个丈夫乌利亚，这类事是这个暗中行的谋杀大罪，但是真神全然知道，就命令这个拿单先知以比喻指责这个国王的这个罪过，而且明白告诉大卫，行出真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那真神必从他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他。那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11章12章，那么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0章也记载哥尼流的故事。那他身为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军营的百夫长但是他却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所以多多的周济这些百姓常常祷告天上的神，那是犹太通国所称赞的义人。那有一天呢，天使就在异象当中跟他显现，对哥尼流说，你的祷告、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天使要他差人去约帕，请西门彼得来。那在这一场家庭布道会当中所有听到人都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是吧？可见呢，天上的真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的作为，所以他的这个公义的这个审判施行，审判是毫无误差的，那也能施恩帮助敬畏神行义的人。那当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的日子，亚兰王在卧室中与臣仆商议，要在某一个地方安营，以便伺机偷袭从那里经过的以色列王。但是神却指示以利沙先知去通报警告以色列王，使他先派人去窥探这个动静。那果然先知所警告的，那这种事情不止一次两次，令这个亚兰王以为营中是不是有内奸，事实上呢是无所不知的真神看顾以色列国的这个奇妙的事迹，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6章里面，由以上的故事让我们知道，真神是无所不知，他知道人口中所说的话语。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的第36节、37节这里就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呢，当审判的日子呢，必要句句的供出来，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呢，定你为义，也要凭着你的话呢，定你有罪。当这个腓力遇见耶稣之后呢，就认识耶稣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弥赛亚救主，所以就向好朋友拿但业报告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这个救主。但拿但业呢对主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这个腓力说你来看当这个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又对他说，你从哪里知道你从哪里知道我呢？那主耶稣就回答腓力腓力你还没有招，我还没有招呼你你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呢，我就看见你了。因为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的这个后段，所以从以上这些故事 我们就可以知道，也可以了解，耶稣啊是无所不知的真神，他知道我们的作为，还有我们所说一切的话，所以他能够管教，也能够指导我们，而且呢，能够公平的赏善罚恶，因为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所以能够体贴人的软弱，按着人的需要来安慰人，来帮助人。好，那这个我们再谈这个真神的本质啊，第四样啊，真神是无所不在的。诗篇的这个139篇当中啊，大卫作诗啊，又说了，说我往哪里啊去逃避你的脸？我往哪里来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呢？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遮蔽我，我周围的这个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不能遮蔽我，使你看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夜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所以可见啊，真神的这个灵啊，真的是充满宇宙各个角落。人若不敢面对神而想逃避啊，你怎么逃？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因为神充满的这个宇宙万有的他是充满宇宙万有的灵。我们带着这个血肉肢体的人类啊，不但无法逃避现实的环境，更无法脱离掌管生死祸福、赏善罚恶的真神，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真神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是全人类的神，不分区域、国家，不分民族、人种，所以呢，我们应当来敬畏他，敬拜他，敬爱他，因为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来向他祈求，那他都会怜悯、垂听、施恩帮助，因为他无所不在。在我们台湾有一位陈安乐弟兄那他年轻的时候跟他的母亲来到这个真耶稣教会信主，那在迫切祷告当中他求到这个宝贵的圣灵，所以每一次祷告就会口说圣灵的话语感受真神的同在，还有他的能力，诚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17节对门徒所说的，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也就是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那这真理的圣灵呢，就是真神的本身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所说的，是应许的圣灵，是看得见的，那听得见圣灵。在1949年这个陈安乐22岁的时候，他就离乡背井到大陆那因为政治因素呢，就无法回台湾与他的家人团聚了，那只得在这个大陆呢，到处呢，流浪。那这个期间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曾经被下放劳改5年了。那一个人茫茫这个人海当中漂泊，常常遇到惊险可怕的环境，但因为心中有真神的圣灵与他同在，所以孤单无助的他，都是依靠圣灵向真神迫切的祷告祈求，那真神都垂听他的祷告，让他化险为夷，而能够平安度过了。那后来他在这个山东这个海边的这个烟台附近他就定居下来，那也娶了妻子，生了孩子那也育有2个儿子1个女儿，都现在都已经这个成亲生了孩子了。 当他在这个1990年啊，带着妻子啊回台湾探望大哥的时候，已经离开故乡啊41年。那传道啊与他们在一起啊，就在丰原啊真耶稣教会啊参加安息日的崇拜聚会的时候，发现呢离乡多年的他，仍然圣灵充满。问起来才知道，原来无所不在的这个真神借着圣灵保守他，一直到今天。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你要不要来体验来体会永远与你同在的真理的圣灵？你就到这个真耶稣教会来查考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相信传道人按手帮助带导，必能够让你求得宝贵的圣灵，让你无论在家、在外、在会堂，在车上、在飞机上，在海边、在山上，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位看得见、听得见，的这个圣灵，与你同在，让你了解真神是圣灵，是无所不在的真神。那一方面，我们再来了解真神的本质第五我们说到真神是个自由拥有的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这个富丽堂皇的这个建筑物它都有建筑师来构思设计，有营造公司按着图来设计来建设。那这个博物馆里头有许多这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精雕细琢的作品。凡此类受造之物呢都有造它的这个本源的那人类都是这些人类所造的。然而呢，悬挂在太空的日月星宿那按着这个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他们都是真神所创造的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至于你还有我们都是肉体的这个父母因为婚约结合所生的。然而呢，天上的真神却是自由的，它是这个万物的根源。他是一切因果的第一因，是一位无本这一位无本源的这个活灵所以呢，希伯来书2章第10节真神特别提到说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在出埃及记记载的3章14节，真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也像希伯来书第7章提到真神的这个祭司麦基洗德是仁义王、平安王，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可见呢，是指着自己的这个真神来说的啦。那他曾在以赛亚书第44章的第6节也这样说：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拥有就是永远存在所以以赛亚书第40章的28节也告诉我们，永在的真神，他不疲倦，也不困倦，他的智慧呢无法测度拥有就是永远活着，不会死的。所以提摩太前书第6章16节也说到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在诗篇第102篇的24节里面也告诉我们，真神的年数呢世世代代无穷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1章17节也特别提到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可见呢，拥有的这个真神是不能朽坏的，是永世君王是万王之王。我们以前在台中市有一位 郭鼎舜先生，那他是人人所尊敬、大家所认识的慈善家，创办好几个公益事业，常常行善助人，他也是真耶稣教会郭顺命长老，那在1957年2月，他所爱的女儿年纪轻轻只有19岁，却因为罹患了这个血癌就离世了。虽然他的爱女走了，他非常难过，但是自有拥有的真神却将永远的安慰赐给他的这儿女，诚如保罗对帖撒人家教会的信徒劝勉了：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那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缘上兼顾你们。这记载在《帖撒人家后书》2章16节。所以，当这个郭小姐罹血癌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她的父亲的这个好友这个李博士来探望她，因为怕她太痛苦而想要安慰她。然而，对天国有信心的这位郭小姐反而劝勉李医师说：“我相信耶稣会来救我到天国。我曾看见白衣天使来到我身边，要带我回天家。我死而无憾，也不会惧怕。你要快快来信耶稣，才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在医院里面他一直向人见证耶稣。若身体难过就祷告。在祷告当中呢，他常常看见异象，祷告到这个圣灵充满，而且呢唱灵歌，那主赏赐他信心，所以他不畏惧死亡。当这个家人来探望他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很忧伤，就说：“不要忧愁，不要流泪，我将要歇息了世上的劳苦，要到这个好的无比的天国去，享受永远的生命，所以你们不要伤心，因为真神安慰家人的心。”所以在丧礼当中这个郭长老在致辞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说有一个园丁，他用爱心照料花园，有一天主人来到这个花园赏花，看见一朵玫瑰花非常美丽，很喜欢，那园丁呢？就用剪刀呢，将这一朵花剪下来，送给这个主人。那我的女儿就是这朵玫瑰花，在丧礼结束的时候，在瞻仰故人遗容的时候，大家看见年轻貌美的郭小姐，被打扮得好像新娘的模样，手里拿着花闭目安详的躺着，好像在等候新郎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来迎娶她，要带她回到这个天家，与主呢永远同住，享受永远的福乐，所以真神是自有拥有的，他要将永远的生命赐给凡相信他的、接受他十字架救恩的人。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前也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人的生命不过是几时寒暑非常的短暂，只有真神的生命却是永远长存，所以怪不得这个圣经彼得后书第3章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呢，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在神看来人的千年好像神的一日而已了，所以我们理当趁着还有今天，生命还在，来相信自有拥有的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在人生这个苦海当中在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过了之后，我们就能够享有好的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 就与大家先谈论到这里谢谢各位观看，那我们一起低头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自由拥有的真神，你是万物的根源，也是我们也是你所创造的。你的全能充满宇宙，你的慈爱普及万民。只可惜有许多人到现在还不认识你，不知道你出太阳带给我们光明和温暖。你是雨水滋润大地，使农作物能生长。你是空气，让我们畅快地呼吸。你的爱无时无刻都护庇着我们人类，因为你是看不见的灵，所以许多人到现在仍然不知道你在哪里。然而，因为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凡认识你的人都可以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祈求你的帮助和拯救。现在，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得以寻求你、亲近你、敬拜你，成为你天国的子民。哈利路亚，阿门。
行走在崎岖山林，脚步却从不疲乏。我心前进，仰望，等候主神语，等候天明。奔跑在漫漫长路，脚步却从不困倦，我灵羡慕安息之所，求主与我皆行。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声音。
向右，必听见声音说，这是真路。